本周的讲道经文来自马可福音十五章一到二十节。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由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马可福音第六十三集，审判主耶稣啊。北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发现常常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上个礼拜呢， 我有的时候也禁不住看到一些新闻是一直影响我的。上个礼拜的最最吸引我的新闻是什么？有一个人在大兴的动物园，一个人面对十一只老虎。我实在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一个人冲个这么勇敢，可以一个人对十一只老虎，我想了半天，我想是不是这个人受了什么刺激？我第一个反应是不是他受了什么刺激，看到老虎他要冲过去，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这个是我们好像只有在电就过去的那个小说里面听过的事情啊，什么武松啊，武松一个人打一只老虎，他一个人对十一只老虎。然后呢，我后来一想，哎，可能是因为，可能是他怕受了什么委屈了，他甚至连是不是连他的命都不要了，他宁愿葬身虎口，也不愿意再留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是不是有这个因素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人实在是一个神人来着的。那后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随这个新闻，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了很多人，好像后来就没消息了，我们也查不到。我今天还查了一下，好像没查到到底什么因素。但是呢，我在想，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像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就当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老虎、狮子跟人可以和睦同居的。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十一章，在这里说到，就是当时先知以赛亚预言末世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呢，他说过：“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然后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的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居，小孩子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哎，就是说将来如果弥赛亚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或者千禧年的时候，或者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的确可以看到这个世上是有一些人跟动物又回到了伊甸园当年的这个情形，对不对？当然现在绝对不是了，那老虎真的会吃掉你。那哥们还去打老虎药，还装老虎叫，还要去挑战老虎啊，真是想不通哦。但是如果你看耶稣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了，你会看到其实耶稣他就是一个真正当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 或者耶稣真的是一个他看到这个陷阱在耶路撒冷，他还要往耶路撒冷去，并且他的确就自己陷在那个陷阱里面了。因为整个的审判是一个陷阱，对不对？不管是大祭司之前我们已经读过了大祭司的审讯，还是现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比拉多的审讯，它都是一个陷阱来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一起思考的时候，耶稣他去到虎山，或者他去到耶路撒冷，他去到面对比拉多或者大祭司的审判，他不是一个精神有问题，他也不是因为他一时受了某个委屈或者挫折，而是他的人生使命就是上帝带领他往这个充满陷阱的耶路撒冷而去的。他的目的就是很明确，他要完成上帝耶稣要完成他的天父在这个世上对他的使命。也就是说，他不去耶路撒冷，他不去面对审判，他不去面对这个陷阱，或者他自己不跳到这个陷阱里去，他就不能够完成上帝的托付，对不对？所以他是有目的的，他为了什么呢？他为了拯救我们人类的灵魂，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天父那里去，或者说重新回到伊甸园那个时候老虎狮子都可以跟我们和睦同居的这个大同世界，这个宇宙都大同的这么一个美景，让我们的灵魂完全得到拯救，我们的肉体跟灵魂都能够 排除罪恶的污染，他走向这个虎山，对不对？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到，这就是耶稣他的殉道。他的殉道不是盲目的，他的殉道不是一时兴起，他不是昏了头脑，他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需要，他乃是要完成天父上帝的使命，所以他勇敢地冲向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就是，当人子耶稣被交在比拉多的手中，外邦人的手中，面对审判的时候，上帝到底启示我们今天什么信息？启示我们今天什么信息？第一个，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所面对的是不公正的审判。你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刚刚 MC 念的，他 一早祭司长文士就什么商议要把耶稣捆绑的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是谁啊？比拉多的情况跟今天我们的官员很像的，跟比拉多呢当时在那个地方犹大做省长，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巡捕，因为中文和合本圣经是在100年前译的，所以当时他们用的那个方法就巡捕，就是省长，就犹大省的省长。比拉多是罗马犹大行省的省长，而这个人出身很低贱，他是一个平民出身来着，依靠裙带关系，他攀上一个高枝，他的太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是罗马皇帝 Tiberius 第三个妻子的私生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一路高升，升到了罗马行省的省长。但是呢，这个人很暴力，这个人他的出身可能低贱也有关系，还是因为他从小受过很多苦也有关系，不知道具体，不知道。但是什么，他是那个凭着自己的这个一路血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所以他到了犹大时候呢，他的行为很暴力，他几次在罗马引起暴乱。有一次他在加利利，他什么？他就把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杀死，并且把加利利人在这个血混在祭物里面去祭祀，这个事情就引起暴乱。还有一次他就要进入耶路撒冷，他把罗马禁区进上去，因为罗马禁区上面有一个动物的，有一个鹰的，那是把那个罗马禁区送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城里面，引起暴乱。还有一次他在那个他卷入了犹太人的宗教纷争，那个是在撒玛利亚，当撒玛利亚人去祭他们的那个神的时候呢，比拉多叫他们阻止他们去，并引起暴乱等等等等。比拉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审判了耶稣。这个事情跟他原来没有关系的，居然什么把他审判了耶稣，而且他还什么？他还把圣殿的那个修筑圣殿的款项挪用去什么？去造水渠。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导致他什么？被罗马当局开除流放，最后他自杀掉。比拉多这么一个人， 给我们今天带来很多的思考，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不公正的审判呢？因为在当时他们这些犹太人，他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他们控告他有三样东西。如果你看路加福音23:1-2，你会看到是哪三样东西。第一，说他诱惑国民；第二，禁止纳税给凯撒；第三，说耶稣是王。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他控告三样东西。第一个控告什么？耶稣他是利用了他自己的暴力革命的倾向来要推翻罗马的统治，这第一样。第二样，他们会控告耶稣说他禁止犹太人纳税，因为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什么？归神嘛。他们说耶稣不许他们的百姓交纳税 给上帝，要给那个给罗马的皇帝。第三，他们说耶稣自称是这个地上的统治者，因为耶稣的确说他是他，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自称是犹太人的王过，只是所有的犹太人从他身上认出来他是弥赛亚，他是犹太的君王，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人。所以呢，当时比拉多在跟他的对话当中，比拉多就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哎，这句话的意思很丰富的。这句话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巴西利奥斯，巴西利奥斯这个词翻成拉丁语是希腊文，翻成拉丁文就是 Augustus， 奥古斯都，就你是皇帝，你是君王嘛，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嘛。这句话如果在比达罗 嘴中问出来，跟这个大祭司嘴中问出来是不一样的信息。在大祭司的嘴中问出来的，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宗教性的。但是从比拉多的嘴中问出来，他的话是什么？政治性的。但是耶稣回答说什么？说是。这个回答，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18:19，你就知道耶稣讲的到底什么意思。因为如果耶稣单纯把耶稣讲的这话说是拿出来解读的话，耶稣就触犯了罗马法律。但是如果犹太的祭司长去解读这句话，他们从犹太教的角度去呢，就看到完全另外一个 picture。 因为什么？耶稣说他是基督啊，他是那个救主啊，他就是上帝所差的，在旧约先知几百年以前所应许的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所以呢，你要看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我们就一起要回到约翰福音18:33-37。比拉多进了衙门，对耶稣说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耶稣很有意思，你看到没有？耶稣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是你自己说你是犹太人的王，这话是你自己说。有时候我想想，我们主耶稣真是有智慧，他真厉害，他实在是太有智慧，不管是天上的智慧还是地上的智慧，哪有像耶稣这么能够有智慧讲话的。他说，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的？你们本国的人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很重要，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看到没有？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你不需要想用政治性的控告来诬陷我， 我知道你问我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想用政治性的语言来什么诬陷我，说我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因为我一旦自称是犹太人的王，我这个王没有经过罗马的王的 approval， 我就是造反者，我就是革命者，我就是洪秀全啊，你同意吗？但是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哦。第二点，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很清楚，我们讲的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讲的根本是 totally different thing， 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哇，天哪，我说耶稣讲的实在太对了。他说，我是为真理来做见证的。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王，是做天上的王，是在天上上帝所应许的那个王，但是所有的凡属真理的人都认识我，凡属真理的子民都知道我讲的是真的，因为我为此而做见证来的，我为此而做见证。19:19-11，耶稣说什么？比拉多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我不对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又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你看他威胁了哦。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哇，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的权柄是天父给的，他愿意接受这个审判，因为上帝让他去接受这个审判，否则没有人可以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没有人，否则没有人可以让他去什么，去面对这个陷阱，接受审判。那个这个时候呢，我想提到一个人，就是比拉多的妻子。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实际上在教会历史上有过很重的一笔，只是今天我们忽略掉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7章19节，这个事情就是比拉多的妻子叫比拉多不要管这个事情。你看、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哇，看到没有，比拉多跟什么，跟比拉多的夫人跟比拉多说什么，哎，你不要管呐、这个人他是个义人呐、这个义人的事情你怎么可以管呢？人家要叫你借你的手杀他，是借刀杀人呐、你千万不要管这个事啊，否则的话我就有麻烦了，因为我在梦里面为了这个事情我已经受了很多苦了。比拉多的妻子啊 ，Claudia， 后来被东正教封为圣人，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历史上有一些记载提到这个人，说这个人后来比拉多死后他信了主，说这个人后来也成为基督的门徒。在一些的基督教的书卷当中记载说，外邦人的使徒跟他传福音，没有提到保罗，但这个外邦人的使徒我们猜测非常有可能就是什么，就是保罗。如果那个时候是公元后33年，保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是公元50年以后，或者是60年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差不多30年以后，那个 Claudia 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接受了基督做他的救主。但是这些事情你就看到问题的关键的人物是在这里是什么，是比拉多。比拉多他不单单不听他的妻子的话，他还什么，他还要推卸责任。他呢，为了他自己明哲保身，他想把这个案件交给谁呢？交给叙利王去处理。因为叙利王当时在犹太是属于什么，一个分封王，就那个是他管的。而且每年的逾越节的时候，希律王跟比拉多罗马巡捕都会到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把耶稣的案子要交给比拉多，比拉多要交给呢希律王。如果你看路加福音23章第7节，你会看到这里说，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看到没有，他想推卸责任，他想推卸，但是呢没办法，因为什么，犹太人要他杀耶稣。最后比拉多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当众洗手，表示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7章24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你们承担吧。哎呀，这个我告诉你， 我在他身上看到我们很多的官员的样子啊，当众洗手，这个是什么，政治秀嘛。被抓进去双规的前一天还在反腐的会议上信誓旦旦，对不对啊？我们要支持中央，我们要支持这个党的廉政建设，结果第二天被抓起来了，被双规了。有些人还是在参加党跟政府的某些会议当中坐在高位的时候突然被中纪委什么带走的。你看看比拉多好像是这种形象的人所以比拉多让我们想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在这里面你看到比拉多对耶稣审判，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我们每一次崇拜完我们要念什么，使徒信经，对不对？如果你仔细想想，使徒信经除了耶稣之外还出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什么，从童贞女玛利亚受孕，对不对？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本丢比拉多。你看到在这里历史上让我们看到在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点上比拉多审判耶稣，对不对？但在历史上一直以来2000年来历史一直在审判什么，比拉多，比拉多。所以我在这里面就想到很多很多时候，你知道犹太的群体 决心杀害比拉多，借比拉多的手杀害耶稣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他们是把来自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真理跟上帝的爱杀死了。所以在那个当时那个社会，在那个群体当中，已经非常缺少爱、缺少恩典、缺少真理。但是当这个爱的本体、这个真理的本身、这个恩典的本体来到人的中间的时候，人决心拒绝，人决心不要，还要杀死。我这段时间思考很多的，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每一个同工，我们都表达一下，就是说我们到底希望我们目前教会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们最希望做的是什么，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可。那其中我们就有同工说，我们现在很缺少的，最缺少的一样工作就是牧养，牧养工作。当然我们对于牧养怎么样定义的问题，首先是说如果你把牧养定义成上帝的话语的供应跟传递，我相信我们并不缺少。我们如果把牧养定义成是人跟人的这种关爱，比较缺少。 我同意，我们是比较缺少。其实你知道，我从欧洲回到北京之后，我常常我也心里面若有所思，常常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常常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我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就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常常跟弟兄姐妹面对面的在一起。我们当时教会不大，50人到100人，聚会通常在礼拜天早晨大概60人左右，也就是会众也就是不会超过100人。所以呢，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机会，每一个家庭最少探两次。所以每一个人，我每一个名字我都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每一个人的家庭我都认识，甚至每一个人家庭所面对的困难挑战我都知道。但是回到中国之后，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非常不同的，非常不同的。然后很多时候呢，你也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的需要也是很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些留学生回来之后，他们就有些时候他们觉得内心有很多东西得不到满足。比如一个，他们在国外的时候是很被保护的。譬如如果我们举到，你想我举个例子来给你啊，我自己在牧羊那个教会的时候，在哥登堡的时候，我差不多那个城市里面10%的留学生都到我家里来吃过饭。你想想看，今天北京如果我都不敢想这个事情，我想都不敢想这个事情。所以你就看到我们这些同学，他们又所以很多同学回来之后，很多海归回来之后，他们就常常会传递这个信息。他说我在德国我是被牧师直接牧养的，我在北美我在科罗达是直接牧师来牧养我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好像很缺少。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是很缺少爱的，是不是？我们的社会是很缺少关爱的，是不是？我们是很缺少恩典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缺少真理的传扬的，对不对？即使是这样，我们还会面对一个更可怕的一个情况，就是已经很缺少了，但是我们还会发现有各种环境逼迫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常常还没有，还要铲掉，还要铲除。我就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特别有这个感受，就是说当时的犹太社会是非常需要耶稣的，其实是非常需要一个爱的，对不对？一个牧养的或关爱的，但是有了到了还要被铲除，对不对？其实跟我们今天一个社会所我们的环境所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好比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感谢上帝，一方面我感谢上帝，我们中间有一些带领小组的同工很委身，不管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艾琳大姐啊，或者谁啊，我们，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情况，就是说我们也有很多的我们的组长，我们的同工，他们自己在这个社会上也是受尽折磨的，也是受尽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对待的。对，因为这个社会它本身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压抑。所以当我们的很多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受尽的这种的挤压也好， 折磨也好，摧残也好，当他再回到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再要去带领跟牧养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没有这个能力。怎么解决？很难，真的很难。很多时候，哎，说有人跟我说，牧师，我们就增加同工嘛，我们就增加牧者嘛。我说是可以的。像我们现在这个规模，我们最少需要再增加10到15个牧人，全世界的牧者，真的。如果你真的需要，你如果按照欧洲、北美这种规模啊，50个人一个牧者，或者100个人一个牧者的话，我们最少需要15个。请问牧者从哪里来？请问牧者从哪里来？很多时候，我也希望多点时间去探访。我也真的是希望多点时间去探访。现在我基本上我2周有一次的专门探望弟兄姐妹的时间，那我希望以后可以更多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需要讲台上有好的供应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是很受挤压的，时间是很受挤压的。然后呢，他不是单单你讲一个道就解决问题了，或者探一个家庭就解决问题了。中国的还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就是政治社会问题啊。因为我们的群体，你会从各个方面感受到的是不被欢迎的，是不是？是不被接受的一个群体。即使我们是合法的，甚至我们是爱国啊，对不对？忠君我就不敢讲，但爱国我肯定有吧，对不对？啊，对不对？爱党我不敢讲，但是我们都是对这个社会还是有贡献的一群吧，对不对？但是即使这样，你会看到我们的群体是非常不被欢迎的，连我们为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跟地位都要挣扎。所以我差不多有1/3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而且可能也没有结果，可能也没有结果。我只有2段，我曾经有过2段日子，我不愿意早晨睁开眼睛。我不要有2段日子，一段日子就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前的一年，我真的不愿意睁开眼睛。我睁开眼睛，我在想，哇，天哪，漫长的一天在等着我，要去。真的，那个时候早晨7点钟要起来的时候，我真的说，神呐，你如果让我走掉，我也感谢你了。这是那一段，还有一段就是。当我睁开眼睛想到教会所面对的困难，特别是生存的问题，生存啊，你明白我意思吗？生存的一个合法的生存的权利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呼吁，我在这里呼吁我们的官员，千万不要像比拉多那样。我们实在是希望这个国家兴起更多的像丹以理这样的，像约瑟这样的，像尼西米这样的，为这个国家、为人民、为民族，我还不要说他们一定要成为基督徒，还不需要这样，但是他能够至少为老百姓愿意做事情的，对不对？我还希望有这样的官员出来多一点，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读到比拉多，对不起，我突然看到，我可能今天的讲的这个 approach 或者这个角度，可能跟过去的传道人不太一样哦。但是我真的让我从比拉多身上给我看到很多很多东西。第二点，就是接受不公平的待遇。耶稣是接受不公平的待遇。在第6节到第15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人叫巴拉巴，对不对？这个人是什么？圣经说他是个作乱的人，一同捆绑的，对不对？而且他还曾经杀过人。然后呢，众人要求巡捕照常例给他们办什么，就是按照当时的常例，所有的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可以释放一个犯人，哪怕是杀人犯。当时耶稣跟巴拉巴在一起的时候，犹太人居然要什么，要巴拉巴不要耶稣。如果你去读原文圣经，古板一点的希腊文的圣经，你会发现这个巴拉巴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叫耶稣。哎，他的原名叫巴拉巴耶稣啊。巴拉巴这个词 Baraba， 巴是儿子的意思， Abba， Baraba， Abba， Abba 是爸爸的意思，是父亲的儿子的意思。耶稣是谁啊？耶稣是天父的儿子。哎，你就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在这里的描写很特别哦，一个是天父的儿子，一个是人的儿子。 然后人叫人的儿子不要天父的儿子，然后在这里面一个是强盗，一个是救主，然后他们名字都叫耶稣啊。因为一世纪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名字叫耶稣，你知道吧？耶稣就耶稣啊嘛，耶稣亚嘛，旧约的耶稣亚，对吧？对不对？就是上帝的拯救的意思嘛。所以当时就很多人今天叫爱国啊，爱民，我的同学很多叫爱民的，还有很多叫国庆，大概是1949年生的或者10月1号生的叫国庆，对不对啊？你以后改名叫耶国庆就算了，对不对啊？你表达一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对不对？很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巴拉巴，他的名字原来叫耶稣啊。马太福音27章让我们看到他的名字叫耶稣啊。在古版的最早期的抄本的时候，居然他们要这个强盗耶稣，不要救主耶稣啊！你看到这里面的对比是多么的强烈，你看到没有？所以，千弟们，如果你看下去的话，你会看到更惊奇的看到什么？他们要释放的是父亲的儿子，这个做强盗的人；他们不要释放天父的儿子，这个做救主的；他们要释放的是这个杀人犯，但是他们不要生命的主。你看到这个对比没有啊？所以当我研经到这个时候，我就惊讶地发现，原来这里面的信息是多么的丰富。所以他们就指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所指控的是一个政治性的指控。但是大祭司所指控的是一个宗教性的指控，而这个政治性的就是让他看到一个罗马皇帝跟犹大君王之间的这个对比，然后呢，这个宗教性的就让你看到一个救主弥赛亚基督跟那个杀人犯强盗之间的对比。所以呢，你就这里就看到比拉多其实是想放的，他不想淌这个浑水，他就像我们今天的官员一样，我们不要淌这个浑水。所以结果就变成什么？结果就变成不作为啊！不作为的结果就是什么？很多冤案就这样来的，很多的无辜的人就这样受苦了。耶稣为什么会受苦啊？比拉多有责任的，比拉多就是不作为嘛，对不对？比拉多就是懒政嘛。然后呢，比拉多就在这个事情上有份了，就在杀耶稣的事情上有份了，因为他什么？好了，他去钉吧，就把他钉吧，对不对？在这个事情当中呢，你知道，耶稣这个审判的事情让我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当你为了信仰的缘故，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坐牢的。为了信仰的缘故，你可能会被冤屈的。为了信仰的缘故，你可能会下监的。你为了信仰的缘故，可能会被审判的。20几几年，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啊。反正大概是10几年的时候，美国在科罗拉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蛋糕店的老板 ，Masterpiece 蛋糕店的老板，一对同性恋的人，那个他们去要办一个他们结婚的典礼。然后呢，他们就去那个蛋糕店，就说：“哎，我订个结婚蛋糕，要放两个小男人在上面。”那个蛋糕店的这个老板啊 ，Phillips 就说：“哎，对不起，他说我的信仰是我不替同性恋的这个婚礼预备蛋糕的啊，因为这个缘故，他被告上法庭。后来这个科罗拉多的这个最高院判他是有罪的。为什么判他有罪？他说你这个是你的 business， 你做 business 没有选择。”你不可以说我只做这些人的 business， 不做那些人的 business， 你必须做。啊，这个人 Phillips 就说不是啊，他说我的宗教信仰让我决定，我不愿意或我不能够做这一类的 business， 我只能够做这那一类的 business。我不是有钱都可以站的，在中国不管了，中国只要挣钱我都可以做，对不对？哪怕触犯法律，只要政府查不到，我照样做，对不对？哎，但那个不是啊，他说不是啊 ，Phillips 说不行啊。后来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如果你必须做，那么请问是否我们可以去向那些回教徒去叫逼他们购买 猪肉呢？那这个问题来了，就然后宗教信仰者是否有权利来持守他们的信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他们是否有这个权利呢？或者说你说不可以的，你说你这样就说 经过六年还是七年，这个官司最后打到美国最高院，打到最高院，最后感谢上帝，最高院7-2通过，说这个 Philips 是可以有权利不做同性恋人的生意的。同样，我这个事情是我亲自经历的啊。2004年，瑞典五旬节教会的一个牧师在讲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圣经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社会的毒瘤。”因为这句话，他被判坐牢，被判坐牢啊！最后，2005年，他上诉，最后终于达成，就好像是和解了。所以就变成什么？就是说，变成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一个人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社会，宗教群体或者有信仰的群体都不能够发声了。所以在这里面，如果不要惊奇，我们不要惊奇，如果有一天你为了信仰的缘故，你要去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你不要惊奇，因为连耶稣基督跟你一样，连耶稣基督跟这个 Philips 一样，跟这个瑞典的牧师，这个 Ox 什么的，我一下想不起来啊，这个 Ox 牧师一样，都要面对可能什么，可能有的，因为信仰的缘故，你会坐牢的。但是你知道我这里面气愤一点是什么？你知道，我气愤一点就是为什么比拉多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你们犹太人自己的宗教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吧。那我已经讲过，犹太人是不可以对自己的民族的百姓去施行极刑的，你知道吧？所以犹太人要除掉耶稣，他必须交到比拉多手上，这就是犹太人的坏。那比拉多他为什么居然妥协了，他居然为什么弱智到这种程度？你知道，比拉多跟犹太人关系很糟糕的，比拉多看不起犹太人，所以他会拿着军旗进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比拉多看不起犹太人，所以他们把他们什么杀了之后，把他们的血混在那个祭物里面祭祀，对不对？他看不起他们，所以介入他们的宗教争端，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比拉多好像很听大家的意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很少思考了，那我觉得有必要。第一个，我想让他，数量常常压倒正义，就人多的时候，大家意见人多的时候，说就是应该这样的时候，你发现正义的声音、真理的声音常常听不到了。你不要忘记，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上，真理常常是少数人的手上，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第二个，群体的叠加常常是愚蠢的叠加。不是因为我们常常人多力量大，对，人多力量大，但是人多的时候智力可能什么弱，人多的时候可能智力会弱的，对不对？因为真正的智慧是被愚蠢的洪流淹没了。为什么？耶稣是智慧的本体啊！你不要忘记啊，连最伟大的拉比跟耶稣辩论都辩不过耶稣啊！我们不要说上帝的智慧，我们不要说属灵的智慧，单单属世的智慧，耶稣出来谁能够及他？这么一个伟人，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就算我们暂且不提他的神性，单单从他的人性，这种伟大的人性的光辉来说，谁及他？谁有他智慧？但是居然什么？这帮人，他们把真理、智慧的本体淹没了，并且他们借了罗马人的手。第三个，就算一个很厉害的人，一个强人，他一到群体当中，他的智商就严重降低。比拉多就是，比拉多为了讨好，为了什么跟犹太群体认同，所以他什么，他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一份让人感觉到的安全感。这就是比拉多为什么主动愿意被犹太群体同化的原因。第四个，当一个人哪怕是强人，哪怕是非常厉害的人，他愿意融入社会的时候，他有时候就失去了自我。因为群体的思想占据，非常容易占据统治地位，但是你不要忘记，群体的思想是容易被操弄的，群体的思想是很容易被操弄的。 有些话我们不敢讲，也不能讲，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你就看到群众群体，他没有真正渴望过真理，他们只是去迎合，愿意接受迎合他们口味的证据。所以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什么所有人都欢迎他啊？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迎合他们口味的那个君王来了，是能够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建国的理想、政治的理想、社会的理想，这么一个人来了，所以他们都欢迎你啊。所以 做带领人很不容易，对不对？带领人你如何面对群体的时候，你要很冷静，你要很冷静的去面对这个需要，你要很客观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呢，所以一个礼拜后，当耶稣被这些群体看成是没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决心让比拉多去干掉他，让比拉多去杀死他。所以很多很多时候，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有耶稣的这样的智慧，耶稣这样的智慧。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审判，是不公义的审判，是一个非常委屈的审判，但是耶稣承受了这个审判。第三点，耶稣接受不公义的羞辱。16节到20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其全营的兵给他穿上紫袍。为什么紫袍啊？因为他们在羞辱他嘛。因为紫色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表示的是一种什么尊贵的，只有贵族皇族才穿紫颜色。当然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这个袍子可能是朱红色的，所以看起来有点像紫色。那朱红色什么？就是罗马军队的那个披风嘛。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披风啪放在耶稣身上，加在耶稣身上，让他穿上，又用荆棘编的冠冕给他戴上。荆棘什么荆棘？就是那个树枝嘛，树上呢有那个，就是弄成一个皇冠一样戴在他头上。哎，你不是说你是犹太人的官吗？那我就给你戴上，我就羞辱你啊。你不是说你是王吗？好啊，我给你穿上紫袍，你王啊，你怎么呢？你牛啊。然后呢又给他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等等等等，对不对？在这里面你看到 我总结了三样东西，他们是如何戏弄耶稣的。第一个是用动作，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的冠冕给他戴上啊。第二个用言语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用言语，用言语来，语言的暴力，语言的暴力，语言的暴力。第三个用行动的暴力，就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还拜他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给我们看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时候他就像一个阶下囚一样的被屈辱，被鞭打，受委屈。所以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平时跟弟兄姊妹交往，或者跟人交往，或者跟你的工作对象交往，会不会有委屈的地方？会有啊，会有。我想你会有，我会有，大家我们都会有啊。我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委屈在这个里面啊？我刚刚已经讲过，因为我们的社会一定程度上是畸形的发展的。我们为了达成我们的利益，物质上的发展，或者所谓生活上的美好，在人看来的眼中看来的美好，我们牺牲很多东西的。我们有的时候牺牲我们的良知，我们牺牲这个真理，我们牺牲的道德，我们也牺牲爱和恩典，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越来越缺乏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人跟人交往是不容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也恳求你，恳求你们，在我们人跟人交往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特别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当我们有的时候交往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受委屈的时候的。但是如何操练你自己，让你的心更柔软，我也是要学习。我也希望我常常今天我来之前，维尼还提醒我，你如何不要用太多的责备在你的讲道当中，而是用爱去鼓励大家，鼓励大家。 我在这里 我就想的就是说，我们是不完美的啦，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的 camera 也好，我们的敬拜也好，我们的 inspiration 的同工也好，还是我自己，如果我们要找问题，我们都能找出好多好多问题啊。但是感谢上帝，我们还能一起服侍哦。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还在彼此甚至很委屈的在一起服侍，有的时候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耶稣受不受委屈啊？同样你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在这个社会上工作学习或者做生意或者发展你的事业，受不受委屈啊？很受委屈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我举例子，因为我的时间被买下来了，所以我就认了，对不对？我就认了，你这个老板对我发火我也认了啊。但是在教会呢，亲爱的兄弟们，如果你可以说你的生命被耶稣也买下来的，你能不能也认了呢？你能不能？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看一两个弟兄跟我一起，有的时候哎呀呀呀，拍拍他们，跟他们说，哎呀，真是啊，委屈你了，哎呀，跟我做一起做事也不容易嘛，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不对？求主帮助我，求主也帮助你。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不是高言大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在看一个 picture， 就看到耶稣怎么样受苦嘛，就是看耶稣不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受委屈的一个榜样嘛，为了带出一个至高的真理，对不对？为了带出上帝的这个恩典，对不对？为了把这个最最伟大的救恩可以带出来，他牺牲他自己嘛，他就委屈嘛。那你我呢？我们是否也因此我也愿意受委屈多一点呢？那好，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啊，我前段时间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下一阶段如何增加我们的牧养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突破的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小组长的训练，小组长的训练，我们能否把我们更多的小组长，鼓励我们的小组长，让他们是生命中充满恩慈的，充满恩典的，充满爱的这个群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这种关爱性的牧养。我们刚刚说吗？我说我们可能缺少牧养不完全，这个牧养是太抽象了，这个词我们比较缺少的是关爱型的牧养，对不对？你因为我们没有二十个牧师，每一个牧师看管多少个小羊嘛，对不对？那我上个礼拜跟一个老牧师吃饭在一起，我们谈得非常深入，他的教会他牧养的教会分成几十个小组，每个小组十个人以下的，不超过十个人的，然后呢他有十五个传道人，全时间的牧养人十五个，而每一个他关爱五个小组，每个牧养人关爱五个小组。同样我们看，如果看我们的一些分堂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现在分堂差不多也就五十人最多了，你会看到虽然一对夫妇牧养的话会很辛苦，但是基本上我们也还能够得到牧养，对不对？关爱的牧养。那么我们的小组我们不够，对不对？那么好，可不可以我们先把我们的精力就放在帮助培育我们孕育我们的小组长，让我们的小组长是充满真理跟恩典也有爱的小组长，而不是一个法利赛人似的，或者是很严格的那个没有爱心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我亲眼看到有不少这样的好的组长，这样好的同工，只是我们如何能够鼓励他们，同时我们也鼓励更多的人可以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 这段信息，我不想单单从教义上说，哎呀，耶稣流血牺牲为我们，当然是肯定了，我们毫无疑问耶稣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让我们看到提醒我们今天的光景，你我之间现在的光景。同时我还在想杀害耶稣，虽然他们是借着比拉多的手，但是我们知道比拉多最多是个什么帮凶，对不对？他不是一个主谋啊。主谋是谁啊？主谋是耶稣的同胞啊。主谋是谁啊？是法利赛人，是祭司长文士，是那些所谓的拉比。那么好，是否也提醒你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对不对？还有，就是我在想到一个问题，我说，比如说，就是对我们中国的社会，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社会慢慢改变？我这两天看完了那个，用差不多一个礼拜看完那个《改变中国》，我改变中国就是在过去的200年当中，有多少个老外跑到中国来？从那个汤若望我开始讲，甚至连那个戈登，那个就太平军镇压太平军的那个戈登啊，都谈，一直谈到白求恩。我昨天看完了白求恩啊，关于白求恩的这个生平啊，那还是非常感人的。但是他们每一个人跑到中国来，他们其实都面对很多文化的冲突的，因为老外真的不明白我们，我们也不明白老外。所以今天我认为，我甚至认为中美现在关系那么紧张，你看这个台湾都啊，我们都很担心的，对不对啊？台湾现在都有美国驻军了，这个事情不小，不是很小的事情。我们要为台湾好好祷告，那台海的和平要好好祷告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中美这种今天走到这样，很多时候是误解来的，很多时候是一种，其实他们并不明白中国人到底要干什么，而中国人也不明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很多时候是这样带来的问题。那么好，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比如说我们过去改革开放那么多，做过一个统计，清华本科80%以上的本科生全部到美国去了。中国政府每花在这些学生身上最少是50万到100万一个学生的代价，那都国外去了。最后这些国外的学生大概回来的也不多，大概10%-20%。这些可以回到中国来，可悲的是什么？过去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些人，他们又走掉，他们回来之后还留不下来，对不对？也还是走掉。那么好，我想问的，我们的国家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的体制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让这些最优秀的学子，他们要离开，他们回来了还来不下来？就好比如果这些人，如果我们在北美的统计不错的话，这些学子10%到了海外都成了基督徒的话，如果他们回来，他们有他们一部分回来，如果在我们的国家，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对不对？我们连一个他们适合他们的宗教活动的场所都不没有，连这个合法聚会，做基督徒，做他们信仰的表达的正常的表达方式都没有办法，请问，他们怎么能够留得下来？是不是这也是引起我们思考？就是耶稣，圣经上马太福音说，耶稣来，他来到自己人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什么？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些信息，包括今天我们在谈论耶稣钉十字架这么一个这个哥哥他的道路，岂不是给我们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思考吗？所以你看到，耶稣在比拉多，我就要进入结论了。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接受审判，其实这是一个原型来着，这只是个原型，而这个原型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审讯也好，这个强盗巴拉巴也好，这个戏弄罗马的兵丁戏弄耶稣也好，还是比拉多，他都是人的这种行为模式，对不对？而这种行为模式有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人在受压力的情况下的一种反应的形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犹太的领袖，他因着自己的信仰、权力、荣誉、利益被挑战的缘故，他决心要除掉耶稣；而罗马的官员因为群体的影响，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他不仅不驳回，反而什么判耶稣死；而犹太的群体那些老百姓呢，他们受操弄的一群，他们没有独立的大脑思考的能力，他们就盲目的投票决定要杀死耶稣。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有的时候是扮演怎么样一个角色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对比当中，你是否可以看到彼得后书那一段对我们的提醒？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对不对？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只将他自己交给公义审判的主。你们
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充满赞美。